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在改图外交风波入边，加拿大成为最新一个声援澳洲的国家。美国有研究显示，当地去年12月已经出现新冠病毒的感染个案。黎智英被控欺诈罪提堂之后被还押候审。各位早晨，今天是12月4号，我是林耀华，以下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国外交官张贴虚构的图片引起的外交风波，加拿大成为最新一个声援澳洲的国家。加拿大外交部长商鹏飞就表示，对那张图片感到震惊，认为是违反了适当的外交行为准则。较早之前，美国、新西兰、法国和台湾经已发声批评中国当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表示，澳洲政府应该多做增进地区国家互信、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的事。
采取了
China is always willing to develop friendly relations.
华春莹话：对中方嚟讲，佢哋愿意本住平等同埋互相尊重嘅精神，同世界各国都发展友好嘅关系，因为咁样系人民嘅期待。但系佢哋亦都有佢哋嘅原则同埋立场。另外，维州州长安德鲁斯谴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张贴虚构嘅澳洲军人图片，但佢就表示会继续遵守维州同埋中国政府签署嘅“一带一路”协议。安德魯斯說，希望圖片引起的風波平息，並且強調澳中關係對澳洲的農夫、製造業以至維州的繁榮都很重要。他希望澳洲和中國保持良好而有公平和互相尊重的關係。維州反對黨的領袖奧布賴恩就認為，如果一帶一路的協議沒辦法用來解決貿易緊張的情況，他就是毫無用處。国际方面，卫生和科学专家声称，他们首次发现在武汉有人发病之前，欧洲和美国已经有证据显示有人受到新冠病毒感染。美国疾控及预防中心一项的新的研究表明，早在去年12月中，即是中国首次公布新冠病毒的几个星期之前，美国就出现新冠病毒的感染个案。研究人员在去年12月13号去到今年的1月17号之间，对7000几次的常规捐血者的血液样本进行测试，得出上述的结论。而意大利的另一项研究表明，根据意大利的官方记录，在今年2月21号正式有第一宗感染新冠病毒的记录之前的5个月，当地经已又出现了新冠病毒。意大利的锡耶纳大学的教授蒙托莫利表示，有关新冠疫情起源的科学观点正是发生一些变化。
This is the scientific conclusion we have at hand.
蒙托莫利就说，上述这些都是他们经已掌握到的科学结论，而新冠病毒可以说早在去年9月底之前经已在意大利甚至欧洲出现传播。英国政府希望辉瑞和 BioNTech 共同研发的疫苗推出之后，可以避免当地爆发第三波的新冠疫情。英国一个独立监管机构已经批准了辉瑞的疫苗，可以在下个星期开始向英国供货。英国教育大臣韦廉逊就表示，当局相信日后无需要再因为新冠疫情而要对英国进行封锁。
None of us want to see a national lockdown, and none of us expect to see a national lockdown.
韦廉逊话：冇人想见到另一轮嘅封锁或者全国封锁，而鉴于辉瑞嘅疫苗将会喺圣诞节之前喺英国推出，佢完全有信心，大家好快可以见到曙光。辉瑞疫苗亦都系澳洲已经预订嘅四款候选疫苗之一，如果证实试验成功嘅话，另外三款疫苗日后亦都将会喺澳洲使用。电脑公司 IBM 的安全部门人员表示，他们经已检测到有人针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新冠疫苗分发计划进行网络攻击。IBM 检测到有人利用称为网钓的网络欺诈手法，试图由一个世卫向发展中国家分发新冠疫苗的计划收集信息。目前还未清楚这个由9月已经开始的攻击是由哪个团体或者个人执行，或者是否已经成功获取任何的信息。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宣布流亡海外之后，香港保安局回应有关查询的时候，说不会评论个别个案或者报道，但就强烈谴责任何弃保潜逃和逃避法律责任的行为，又强调会依法 跟進，將棄保潛逃的疑犯吸納歸案。牽涉多宗案件的許智峰是在去丹麥進行公務探訪期間，在網上宣布正式流亡和退出民主黨。與此同時，一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被控欺詐罪的案件提堂，總裁判官蘇偉德同意控方申請押後審訊，而黎智英保釋申請被拒，需要還押監房。黎智英在今年八月亦都同另外九個人因為涉嫌違反國家安全法以及與外國勾結等的罪名而被捕。同樣被控詐騙罪的一傳媒集團營運總監周達權和行政總監黃偉強就分別獲准以現金和人事擔保保釋候審。SBS 電台新聞報導。提翻本地嘅消息，雖然新州尋日公布一宗新冠病毒嘅確診病例，但係聯邦政府仍然敦促各州按照原定嘅計劃喺聖誕節之前重開邊境。西澳原定喺下個星期二，即係12月8日向新州重啟邊界，不過西澳州長麥高文就表示，今個週末會公布最新嘅決定。聯邦內政部長達頓就表示，西澳應該要對東岸嘅控制疫情能力有信心。
The Premier of New South Wales has been very clear that it's, you know, a serious issue for.
達頓話：新州州長已經清楚表明會慎重處理，而佢哋亦都已經處理緊。如果需要提高應變水平，咁樣係必然嘅。但係目前已經有證據顯示，佢哋經已追蹤到病源，大家唔應該繼續封鎖邊界。維州連續第35日冇新冠病毒嘅新個案。州長安德魯斯就表示，佢準備喺今個週末公布更多聖誕節之前解封嘅措施。在下個星期一，即係12月7日，維州將會有5個月以嚟第一班嘅國際航班抵達。當日會有5架嚟自外國嘅飛機降落墨爾本嘅機場，旅客將會按照維州最新嘅檢疫計劃入住酒店接受隔離。澳洲內政部發言人表示，專為香港人而設嘅永久居留簽證嘅政策詳情將會喺出年公布。今年7月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澳洲政府宣布向持有毕业生或者临时工作签证的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延长他们的签证5年，并且之后有申请永久居留权的途径。处理移民部长陶志就曾经表示，这些香港人在5年临时签证到期的时候，通过身体检查、品格审查和国家安全检查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签证，但他还未有交代有没有其他的条件。內政部發言人日前向本台證實，第一個永久居留簽證將會在2025年合資格批出，當局將會在出年交代政策的詳情。雪梨同性戀狂歡節主辦機構的成員將會就一項有爭議的提案投票，這項提案要求禁止警方和懲教人員參與巡遊活動。投票將會在今個星期6日舉行，是一個叫做以示威為榮的團體提出，他們希望將活動恢復他們的抗爭的根源。組織的成員哈里盧就表示，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喚起了全世界每個人的責任，去承認警察造成了的破壞和無數人喪生。新州政府將會追蹤調查高中畢業生的職業路向，令到學校可以更清楚了解怎樣幫助學生準備進入職場。由2022年起，教育部門將會運用政府的數據研究有多少高中生畢業5年之內會繼續讀書、做嘢或者失業。新州教育廳長米切爾就表示，這個政策有助量度教育制度成不成功。他說，目前的制度只能夠透過學生讀書的成績來量度學校成不成功，但有質素的教育的價值應該在學生畢業之後仍然反映到出來。墨爾本西南區一間房屋日前發生大火，一對年輕的情侶和他們初生的女嬰被燒死，警方落案控告一個涉嫌縱火的女子謀殺罪。前日朝早 ，Point Cook 嘅一间联排房屋嘅喺大火入边烧毁，当局喺屋入边发现一对19岁同埋28岁嘅情侣，同埋佢哋初生嘅女婴嘅尸体。由于火势严重，消防怀疑系蓄意纵火造成。警方寻日朝早喺 Airport West 拘捕46岁嘅女子海耶斯，佢之后被控3项谋杀罪，仲有纵火导致他人死亡罪。体育消息方面，2020板球赛的一日赛，澳洲队对战印度队的首日赛事今晚将会在坎培拉举行。澳洲板球队曾经在今年5月击败巴基斯坦，并且打破对方27个月以来的不败纪录，一度登上榜首。如果今晚澳洲队再度获胜，就可以再次反超前这个英格兰队，重返赛事榜首的排名。今次亦都是澳洲板球队今年的最后一轮的一日赛事，去到明年2月，他们才会再同新西兰对决。 财经消息方面，寻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报6615点，跌25点，总成交66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29969点，升85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报26728点，升195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报3442点，跌7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444，对港元5.7699，对人民币4.8704。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阳光普照，最高28度；墨尔本阳光普照23度；布里斯本傍晚可能有骤雨或者暴雨32度；帕斯间中密云24度；阿德雷德阳光普照33度；荷巴特早上有一两阵骤雨20度；坎培拉阳光普照29度；达尔文有一两阵骤雨，可能有暴雨35度。
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嘅 Facebook 专页啦！